好，那今天我们这个无见非无见，这个欲界地所设的无见跟非无见，这个我们大概就是上礼拜简单的讲好了嘛。那最主要是这个平常我们讲说。烦恼对我们的伤害很大的，烦恼对我们的不好的影响很大的，所以我们平常讲。但是什么样的烦恼伤害到我，或者什么样的烦恼不好影响我，这些都是我们没有学习的话几乎都感受不到的。那我们这个阶段的话，比如说嗔恚、犹豫，还有就是那个贪心、傲慢、我慢，这些的话我们就是比较清楚的。比如说我们嗔恚啊，还有贪心啊，这些造成什么样的困扰，就是我们以我们个人的经历来去思维推理的话，我们就可以感受到确实这些就是对自己来讲伤害很大的。但是我们无明对我们的伤害很大的，这个感觉是一般人感受不到的。无明是平时我们讲的无明本身，是他所有的烦恼的罪魁祸首就是他。但是无明就是我们感受不到他感受，他的感受的话比较轻微的，轻微的，所以呢我们就是感受不到的。那我们透过学习知道无明是怎么样的心态的时候，那所以呢才能够知道原来是无明对我的不好的影响太大了，就是这个。那无明我执，那再来其他的我们所有的烦恼都是主要的，就是来自于无明嘛，我执，对，就是这个。那再来无见当中的话，当然是上次我上个礼拜跟大家讲的沙加一戒也好，它是属于是我持。那还有其他的见的话，见解的话，这些都是一个一定有关系的。一开始沙加一戒，再来下面就是邪见，知道吧？邪见。那边止见的话，这个也是我跟你们讲过了。那戒去那个戒去戒的话，那你看前面的这些的，他原前面的这些的见解，把它看成为就是最好的见解，对吧？这个是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不能说戒去戒，但是一定有类似这样的看法。比如说我个人的拥有的看法是最好的看法，知道吧？我的这样的行为是应该是最好的行为，所以我们就是内心产生了这样的心，一定会有的。那戒取戒的话，它就是比较深奥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比如说，了解戒取戒的话，一定要了解前面的这些的见解，它原前面的这些的见解。而看成为最好的见解，这样的话前面的见解不知道的话，我们就是不能产生这样的戒取戒啊，知道吧？对，比如说我们就是内心产生了一种原沙加一戒执持为最好的见解，这个也是叫做戒取戒嘛。那原边止见支持为最好的见解，这个也是沙加耶戒哦，那个戒取戒。那缘那个邪见执为就是一个好的见解的话，这个也是叫做戒取戒嘛。好，那第五个的话，这个是刚才我们前面讲的戒禁取戒的话，这个是确实是我们 在普遍的生活上，就是很多人有这种的见解。戒禁取戒的话，第一个戒就是那个戒律，第二个禁的话，它是一个行为，对。那戒禁这两个是一个是戒律，一个是行为。那行为是什么呢？每一个宗教都有自己的戒律，自己的行为，该有的行为嘛。比如说我们佛教的戒律来讲的话，佛教的戒律就是我们去了解的话，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平常讲佛教的主要的行为的原则就是不伤害，一定要有无害性、无伤害的行为。见解是以缘起见，那行为是无害的行为，这是佛教的一个想法嘛？其实这个是非常深奥的嘛。比如说，我们的佛教的见解，主要的见解就是缘起见。缘起见，你是我们，你只是我们表面上看啊，缘起见有什么大不了的？其实这个不是。你真正的了解、认识到缘起的见解的话，可以遮止很多的错觉或者颠倒式、邪见啊等等。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这个世界上有了这么多的一个宗教，但是有多的宗教，就有多的宗教信仰者。那大部分的宗教说什么呢？大部分的宗教认为就是自己的教主神，他是一个世间的开创者，他是一个万物的创始者。对，那连我们都是由他来创造出来的，类似这样子，知道吧？这样的时候，你看，佛教的缘起界的可贵之处是什么？佛教的见解的可贵之处就是，他谈到的就是事实的情况嘛。比如说，我们也是变成为信仰基督徒、基督教，还有信仰其他印度教、回教徒的话，那你深信不疑啊！我也认为是我的宗教是最好的。但是这些都是一个没有探讨、分析、盲目的，只是依靠迷信而形成的一个信仰。它经不起一切的考验，原因是什么？经不起一切的考验的意思是什么呢？它在道理、逻辑、根据的面前，它都是虚拟的，没办法推理的。只是你信就信，不信就不信，就是这样子，知道吧？事实上来讲的话，不合逻辑，不合乎逻辑嘛。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天下所有的万物都是由神创造出来的，这个是有没有根据？没有啊。有没有逻辑？没有。就这个吧。包括我们都是由神来创造出来的。那举个例子来讲，这个是漏洞百出嘛。以逻辑的角度来推理的话，我跟你们讲，简单讲，我们都是神创造出来的话，那我们为什么必须要依靠父母呢？神那么厉害，你就创造出来的，我们就是创造出来一个瓶子一样的，不需要靠父母，知道吧？对吧？由神来创造出来，那自己产生呢，还是很多需要一些的因素，这是怪的吧？对啊。那所以呢，不合逻辑的地方就是这个。好，之前我，应该是我跟大家分享过了，有些人听说过吧？对，一个西藏的讲笑话的人，跟另外一个信仰基督的人，他们就是一起去的时候，他们互相就聊天嘛。 啊，你的宗教信仰是怎么样？我的宗教信仰是怎么样？互相聊天。那这个西藏的说讲笑话的人，常常就他们确实很小的，他讲话很小。他也就是讲出来这个笑话嘛，但是他实际上有没有发生过不知道。他讲出来，他说有一天他跟信仰基督教的人，他一起去。哦，路上就是朋友嘛，一起去聊天。然后他一直跟他讲那个信仰基督徒的，他的朋友跟他讲说啊，我们的神是最厉害的，很有力量的，知道吧？所以我们吃的穿的都是他赐予我们的，连包括我们都是由他来创造出来的，多厉害啊！他一直讲。那他跟他回答的，跟他回答说：“哦，这样子啊，有一点点不屑一顾的样子吧？哦，这样子这么厉害啊？”那他就是想说：“啊，我坦白讲，我是你神的话，应该是创造更好的，应该说我比我坦白讲，我比你的。”我比你的神还来得聪明的，他有点好奇了，为什么？那我们都是你看你说我们都是神创造出来，神创造出来的话，这么创造出来这么奇奇怪怪的干嘛？他说哪里有怪啊？他说，你看我们人，两只脚都是这样的，知道吧？一定要转回的时候一定要绕了一大圈。他说：“就像脚踏车一样的，一个是上那个往这个前面，一个是往后面的话，那就是不需要转啊，这么辛苦啊。”他说：“你看，两个眼睛都装在前面。如果我是你神的话，我一颗眼睛装在后面，是吧？”他说什么呢？那也两只眼睛就是装在前面，也没有什么意义的啊。一个是装后面，一个是前面的话，那就是不需要这么辛苦找那个回头看啊。后面的就是直接后面看，前面的就是直接前面看就可以了。你就这么就是辛苦就是回头看，所以这个是不聪明的，对吧？他用这个里面讲说，好，如果我是你的神的话，应该是世界上创造出来的所有的男男女女都是男生都是英俊的，女生都是漂亮的。但是你神不公平啊，你创造出来就像跟我一样的这么丑陋的一个人，对吧？所以这些都是一方面来讲一个。消耗嘛。第一方面来讲，就是不合逻辑，就是漏洞百出的，所以呢，经不起考验的事情太多了，对啊。那所以呢，自己的神、自己的教主是世界的造物者、开创者，相信这种的宗教信仰者，绝大多数的人，大多数的人这样。那导师释迦牟尼佛来到人间，告诉我们说：“哦，一切法都是缘起。缘起这个话，缘起这个话是非常有意义的。缘起的意思是什么呢？不论是谁，他存在，必须要依赖他法。除了自己之外，另外一个依靠其他的法。”才有者，才是成立者，这个叫做缘起。世界上有没有世界的造物者、万物的开创者的话，他说绝对没有。任何的万物都是依靠损顺的因缘而产生者。那这个里面加了一个损顺的因缘的意思是什么呢？很有趣嘛。损顺的因缘的话，你看。人类是相似的，依靠人类，依靠人类， 而产生的。猫的话，一定要它的依靠猫而产生的；马的话，依靠马而产生的，类似一模一样的。你看，玉米的话，一定要依靠玉米种子；辣椒依靠辣椒的种子，知道吧？这样的，这个叫做一个水顺的因缘，不是说就是因果是混乱的。对吧？那所以呢，如果你承袭世界的造物者、万物的开创者的话，这些的损失的因缘就根本不需要的，知道吧？比如说，我们说我是神创造出来的，那我为什么需要还是需要很多的因缘啊？这个何必呢？他创造出来就是你就是。他有这种能力的话，你就是那么辛苦干嘛？就是直接创造出来就可以啊，对吧？所以呢，这个地方讲到的就是那个戒禁取戒，这个是必须要了解，知道吧？戒是戒律，禁是行为。啊，戒禁取戒的意思是什么呢？我的戒律是最好的，虽然是不是。最好的戒律，那不是虽然最不是一个最好的戒律，你原它看成为最好的戒律，这个行为不是一个最好的行为，但是你把它看成为最好的行为的时候，这种的见解叫做戒禁取戒，就这个，取代表是执的意思，戒就是戒律，禁就是行为。就是这个意思嘛，那这个有意思啊。戒律是我们就很简单跟你们讲说，戒律是什么样的，长相怎么样子的。戒律是我们这样想就可以了。比如说你有没有戒，我们就受戒吧。那我跟你们讲一个佛教的戒，简单跟你们讲一下，戒是多重要的。那外道的戒是什么？知道吧？好，那比如说，简单的例子来讲的话，之前我跟你们讲过啊，印度教他们最冷的时候，全部都是去恒河洗澡，知道吧？男男女女都洗澡吧？好，这些的，那这个是他们受了戒之后呢，他一定要有戒律，又有行为，这是离不开嘛。是我们一样的，行为是什么呢？行为就是依靠我们的动机而发出来的，我们的身语的行为，你讲话的行为啊，还有身体的动作的行为啊，还有内心思想的行为啊，有三个行为嘛。好，那受戒之后呢？比如说印度教他们一定有这样的受戒啊，这种的信仰者一定有，他们。该守的是什么？该守的就是刚才讲的。他们说啊，我们都是大自在天王的什么什么的，知道吧？大自在天王是很厉害的，我们所有的世界都是由他创造出来的。他赐予我们那么好的一个环境啊，恒河这个水也是大自在天王就是在头上的一个头顶上的法镜，从那里流出来。我们最冷的时候一定要虐待一下自己的身体，就是苦。平常这个是行为，我们也有啊。佛教说什么苦行呀？弥勒佛大师修那个修苦行呀，就类似这样嘛，苦修嘛，苦修啊，一模一样的。苦行就是苦修是一样的，知道吧？那所以呢，他们就故意最冷的时候，恒河在恒河里面就是去洗澡。他们相信这个时候一定要把所有的业障都是被恒河带走了，知道吧？好，就是这个。那这样的行为，你看，第一个是相信，第二个是他们有该要的，就是该要有的行为，就是这个行为嘛。我们大家都最冷的时候，一定有一个时间，我们就是讲说佛成道日啊。佛什么什么日啊？我们也把它当做一个节日嘛。他们也有一定有大自在天王的节日嘛。这个节日的时候，大家都去跑， 冷得要命了，但是还是忍下来。原因什么？应有的一个行为。我们信仰大日天王的应有的行为，相信他，相信神嘛。好，这种的行为就是类似这个。那他们认为，哦，这个是我们的修所修的行为是最好的行为。这样的见解就是叫做借机取经啊，知道吧？这个行为方面来讲，那有些印度教里面有这种的一个戒律，比如说你受了戒之后呢，该守的是什么？他们说一定要我们断除吝啬，一定要布施供养，知道吧？那布施供养的部分是什么呢？不仅仅是财富。供养，所以呢，最有利的就是自己的身体供养，神最好的。那怎么去供养呢？他们无耻，所以呢包围，上面有家里就是油嘛，那油就是把它当做一个灯芯，点火，无耻就烧毁了，无耻烧毁，他们就是供养神。这是最勇敢的嘛，知道吧？所以呢，这个叫做遵守，一定要这样的一个严格的戒律吧。那这种的行为，认为是最好的行为。所以我刚才讲的戒禁取戒的意思说，不是世界上最好的行为，不是世界上最好的戒律，你把它看成为最好的戒律及行为的话，这个见解就是叫做戒禁取戒。这是其实我们必须要学习啊，知道吧？那你看，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比如说基督徒吧，对，信仰上帝的人，他们怎么讲的？他们说，啊，他们也是承袭世界的造物者、开创者，他们说，我们也是上帝创造出来的。好，我们现在吃的、穿的，还有不管什么样，都是上帝赐予我们的。好，那鱼啊、鸡啊，这些都是他故意创造出来什么，给我们吃的，对吧？伤害这些的，就是没有什么犯罪的，就这个。那我们看佛教的戒律，刚才讲的，见解是缘起戒，对，见解是缘起戒，那行为是无害的行为。那缘起戒的话，我们深入浅出都可以去思维。比如说，第一个来讲的话，不论是怎么样，世界上是任何的法存在，它必须要依赖其他的，除了自己之外的其他的法而存在自己。如果你没有不依靠任何的法，能从自己方面成立了一个单独的法的话，这个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法。这是佛他自己彻底了解之后告诉我们的。知道吧？所以呢，缘起戒的深深的了解了以后呢，它破除了什么？破除了世间的创造者、造物者的看法、见解都是可以破除的。我们内心自己的内心形成了这样的见解的时候，那你才知道，啊，这些的承袭世间的开创者、万物的造物者的说法，绝对经不起一切的考验，它不合理，不符逻辑，没有证据，没有根据，信的人信，不信的人不信而已。他们信仰都是一个盲目的，才知道。这样的理解之后呢，才我们自己能够作为一个佛弟子、学佛者，才能够理解 是自己的信誉。平时讲的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对啊，确实信誉啊，知道吧？不然的话，我们也是身在于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从小就受了家庭的环境的影响，你自己信仰另外一个人的话，其实这些都是时间就这样的过去的，根本不存在的一个东西，你认为是存在，知道吧？就是很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现象吧，对。那佛教的戒律当中，我们提到的就是跟你们讲啊，你看无害行，无害行是什么？佛教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样的。所有众生，身为一个人类，甚至是动物，都想要得到快乐，不想领受痛苦，是一致的。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绝对不可以伤害任何的众生。第二点，所有众生都有将能成佛的能力，对，所有众生都是平等，没有高低贵贱，谁轻谁重的绝对没有差别的，都是平等。好，那这样讲的时候，这里面非常可贵的是什么？非常可贵就是你看，有些宗教说我们现在鸡啊什么什么鱼啊这些都是可以杀，没有犯罪，所以呢就是不对的嘛。佛教说我们是佛教徒，绝对不可以为了自己的口腹之欲伤害任何的众生，这样的不行，这样的行为是不对的，一定要禁止这些的行为。这样的话，对于一切众生来讲的话，佛教拥有的该有的行为是多好的，对众生来讲非常有帮助啊。其实我们帮助是不一定是你就是说一些把一些的食物啊一些的财富送给人家，这个是帮助，帮助不仅仅是这样子。我举个例子来讲，我们发自内心想说我绝对不会伤害任何众生，你拥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见解的话，你就不会伤害任何众生，这样的话对众生来讲最大的帮助，对吧？这个世界上伤害众生的人太多了，知道吧？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我透过自己身语意的行为伤害一个人的话，由于我的行为让你造成，让你痛苦难过，就心里不舒服的话，这是我的导致啊。由于我行为的导致，让他不舒服，让他心里就难过，知道吧？那所以呢，确实非常非常的好的。那佛讲的就是我们不可以伤害任何众生。众生都是平等的。第二个，我们都是缘起。其实缘起的观念，我们可以推理思维很多的内容。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我们现在吃的、穿的、住的、我们用的，这些都是其实依靠他人而来的。你会做衣服吗？不会吧。你会做这么多的所吃的吗？不会的。你会做房子吗？不会的。这些都是谁？不同的众生，不同的人类所建造出来的。你现在所吃的，所什么，所用的，都是依靠其他的众生而来的。这个也是缘起的出品的概念嘛。好，现在我们穿的、吃的，不管是衣料各方面，我们连生病的时候、感冒的时候吃药，这些都是其他人 依靠其他人而来的。那这个世界上没有药厂，那我们身边都是死的，没办法救药啊，药没有嘛，对吧？那我们也许我们说，哎，没什么恩的了，我这个是我自己付钱的，知道吧？这是我跟你们讲，如果没有任何人做出来药物的话，你有钱也买不到啊，知道吧？你的钱也是人家造出来的，你不会造啊，对吧？所以呢，一切都是依赖其他的法、其他的人而有，就是我们世间上出品的一个缘起的概念。我们一定要这样的想，比如说我们这个地球的话，地球形成了，地球依靠什么？依靠四大元素。依靠四大元素形成了这个地球，有了这个地球，才能我们活在这个地球上面，老王。再来，这个地球是依靠什么？主要的就是这个地球在空中不会解散，无数的微尘所构成的一个聚合体。它为什么空中这样的不会解散呢？一旦解散的话，那就我们就融入法界之中啊。我们都是欧萨波现的烧的欧萨波现的后东方人的酒，我们都是化为空，融入法界之中，对啊。如果掉下来的话，肯定有就是那个臭氧层啊，到那里之后肯定会被毁烧了，烧毁了，对吧？那所以呢，地球不会解散的因素是什么？它后面有就是风，知道吧？其实佛教的科贵之州这些，我跟你们讲，这个是我们必须要记得。原因什么？这个是表面上讲，有的科学的佛法本身就是讲事实的情况。那佛教的用词说，地球不会解散的原因什么呢？后面有风尘包围的风，知道吧？哎，奇怪，风为什么包围这个地球啊？风包围地球，所以呢，风力是很强的。你想想看，我们有的时候用气、风，其实气跟风是用在不同名词，意思上来讲一样的，知道吧？你看飞机飞也是依靠气，车子也是依靠气，人类走也是呼吸依靠气，空中的地球也是存在，长长久久一定要依靠气、风，知道吧？人死亡休息，增位越来越高，也是主要的就是依靠气，这些都是离不开的。气是很厉害的。好，那这样的地球就是由气，就是风来包围的。那所以现在就是科学家怎么说的，这个叫做大气层，知道吧？所以大气层，我们地球在这里，这个中间有，就是后面有大气层。超越了大气层之后呢，没有风了。你东西放在空中停在那里，知道吧？为什么去火箭突破了这个大气层之外之后呢？它一定要靠燃料的力气，原因什么？这个上面就是没有气了。对，那所以呢，其他的世界有没有类似我们地球一样的，说另外一回事？但是主要的就是这些都是我们看嘛，缘起的概念的话，先从出品的角度来去思维，哎，这个地球也好，人类也好，众生也好，都是互相依赖的，互相关待，这样的形成的一个过程去思维的话，才你知道，佛教的见解是太不可思议的，知道吧？那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讲的，就是依赖缘起的概念的话，大概我们这样的好好的去思维。 缘起界。那缘起界这个缘起，思考缘起的，先我们从处变的角度来去思维缘起的，再来它缩小，知道吧？越来越细微。刚才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是比较粗糙的啊。我们人类吃的都是依靠人类而来的，我们都是什么什么而来的，这样的一直细微的去思维的话，你发觉到的是什么？发觉到的真实的情况，知道吧？了解了。再来，佛教当中所提到的最维系的缘起的概念，就即将开始形成了，知道吧？比如说，我们就是它的缘起的范围，观察的范围越来越细，越来越细，越来越细的时候，刚才我们前面讲的，形成了这个地球，依靠四大元素形成之后不会解散的，主要的就是靠它的外面的封尘，就是这个。那这些都是互相依赖嘛。那地球里面来去讲的话，你看我们山河大地，那我们所有的众生，地球上的众生都是如何存活啊，互相依靠而存活的。单独一个人绝对不能存活的，一天也没办法的，知道吧？那所以呢，这些都是互相关待、互相依赖的。那再来最维系的，那我自己是怎么形成的？我自己是依靠父母来的关待。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是你需要依靠什么呢？当然是我依靠自己的五欲啊！你想想看。依靠我自己无欲而存在的，你的无欲是什么呢？色受想行识无欲，必须要依靠无欲而存在的。那你依靠无欲而存在的话，你是无欲当中是哪一个是你？这样子是不是说，那就一般人的想象跟不一样的，跟一般人想象不一样的，所以才进入到佛教的说。佛法当中所提到的一些的真实的境界嘛，缘起界。那你看这样的慢慢的，他的缩小，他的道理思维，哦，我们从小到现在为止，你想想看，反思一下，我们永远都是从自己方面成立了一个存在，活生生的一个单独的一个我存在这个想法上讲。其实这些的想法是一个错误的、颠倒的。你真实的存在的方式没有做，只依靠五欲而存在的，知道吧？那五欲当中哪一个是你的话，那就没办法的。色欲也不是你，行欲、受欲也不是你，想欲也不是你，行欲也不是你，识欲也不是你。那你为什么靠它而存在呢？那你这个存在的我是在哪里？那你想想看，这个是很奇妙的嘛。你想想看，我们深深的感受到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们产生了一种认知，我在这里，我在这里的时候要哪里？这是很奇怪吧。就是这个是修行上一直解脱菩萨在入行的当中告诉我们说，人家我们一般人说他打我，我一定会生他的气啊。那这个时候一定要观察一下他如何打你。我们一般人说你打我啊，我理所当然我生你的气啊，知道吧？好，那我们这样的观察吧。他打你的话，哦，原来是你生他的气的原因，因为是他打你才能对他生气嘛。好，那观察一下，解脱菩萨告诉我们说，他怎么打你的？他说他用棍子打我，打到你身上疼痛的，引起疼痛的那个是棍子嘛？他是。 那你对生气那个棍子生气啊？对，那个人你生那个人气干嘛？真正的你疼痛的身上产生了苦受的，这个是棍子啊，不是那个人。棍子打你啊，他又说不是不是，他利用棍子打我啊，哦，所以呢，他主要是利用者，啊，利用棍子的人，哦，这样的话你应该是生他的烦恼，对他生烦恼生气就对了，原因什么呢？他心里有烦恼，促使他去打你，主要的用棍子打你的。主要的命令者是谁？他心中的烦恼，想要杀害你的心，不是那个人。其实也就不是告诉我们、教我们嘛，知道吧？实际上来讲的话，我们世间的概念是不正确的地方很多。以这样的逻辑来推理的话，确实很多，知道吧？比如说我们一般人说什么？啊？我坐车子的时候，他碰我，性骚扰我，就是类似这样的，生气的不得了。好，那有部的举例那个立场来讲，有部的立场来讲的话，有部怎么讲的？有部说，两个物质碰触到的时候，碰到的时候，这个物质跟另外一个物质有没有他们碰触到的？他说。绝对不会碰触到的，碰不到的。那碰不到的话，为什么声音产生声音呢？他说中间有风，中间有风。他这样的打过来说，这个风力触及到这个另外一个物质的时候，发生声音，发出声音来。这两个物质是碰不到的。那如果我们算是一个碰得到的也好，比如说。我们碰触到这个手，知道吧？你的手掌碰触到我的身体的时候，他碰我，我们马上就立刻就产生了这样的概念嘛。好，那你真的他碰你吗？是。那观察的时候，他的手是他吗？他的手不是他。他手不是他的话。他碰你的时候，你为什么认为产生了一种他碰我的感觉？因为是这个手是他的，这个手碰等于是他碰我，类似这样，我们解释了一大堆嘛。那所以呢，这个事实的情况上来讲，还有那个碰触到的物质的部分的话，我刚才讲的，他的手指碰触到我的身上的时候。他手指的皮层、皮肤的层面，只是碰触到你的皮肤的层面，里面的骨头也碰不到的，里面的筋、肉也碰不到的，那只是一个皮肤的层面。碰触到的时候，你为什么认为说他碰到我了？他的皮肤是他吗？不是吧？那为什么他皮肤？接触到你的皮肤的时候，你以为是他碰到我，所以呢，世界的看法就是类似这样子。但是我们不能说月晨讲的，我们也不能说讲中观的道理的时候破除世间人的真实的概念，确实这个有意思的。世间人这么认为还好好，你虽然这样的说想的，也就是你认为他的手。他的脚不是他，他碰你的时候，等于是他碰你，这个是正确的看法，没有错的。虽然他的手脚不是他，他用手脚来碰我的时候，等于是他碰你，这是可以这么说的。世界上这样的迷眼，迷眼在存在的。其实这些都是很有趣的。那你就是在家里无聊的时候思维一下，这样的思维绝对不会无聊的，知道吗？尤其是晚上那个半夜地震叫醒了，再继续睡不着的时候，那这样想就可以啊，知道吧？地震一来就吓醒了嘛，知道吧？害怕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你们知道吧？我们的执着太强了，确实执着强了，贪心强，所以呢害怕，绝对跟贪心有关的，这是一般人错感觉不到的嘛。莫名其妙，为什么我害怕这样的？比如说，一旦生病，我会不会死？害怕，得癌症，我会不会离那死？怕死，这个是跟贪心有关的。你看，我们投身佛教那个投身三界的六个因当中来讲的话，终于就是前面无明行识三个，最后就是爱趣有三个。我们一定要好好思维一下，爱趣这两个是执着贪心，爱是执着于今生的，趣是执着于下一世的。以后的，今生以后的。好，由是他是本身是业，对，以前安放在心里业种子，苏醒了之后再重复了，它变成为业，这个由就是业。那为什么我们死亡那个生命的临终时，就会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爱趣两个？肯定会有的。比如说，我们就是这样子，你不想离开这个身体，不想离开这个人间的时候，那你不得已被其他的因素逼迫你离开的时候，即将离开的时候，你就心里害怕的。原因是什么？你执着于这个身体，执着于人间的今生的，就是多多少少的事情，所以你不想离开嘛。那你不想离开，但是被其他的因素逼迫的时候，那心里就产生了恐惧啊。如果你不会执着，完全不会执着，今生的五蕴也好，今生的身体也好，又不会执着于今生的任何事情的话，你即将离开的时候，绝对不会怕的。怕是跟执着有关的，害怕执着有关的，知道吧？比如说我去，还有就是跟贪心有关的。自己，我跟你们讲，其实我们学佛的时候，一定要以个人的经历来去，就斟酌斟酌嘛，一定要就探讨一下，这个是对自己来讲有更大的帮助。之前我跟你们讲过。我以前年轻的时候，从德里到班加罗，差不多3天3夜，那个大货车，几乎都没找不到位置，更没有一位置，买不到，一定要一个月15天前就一定要先订，不然的话你订不到的。印度人太多了，那我们年轻嘛，不需要椅子啊。就进去了，累的时候，厕所啊哪里都躺睡觉，不管怎么样就是那里睡觉，安然的睡觉啊，知道吧？那印度是不安全的地方，原因是不安全是什么？当然是小偷很多，狡猾，动不动就你包包啊什么的拿走了嘛。那你看山上也没有什么有那个值钱啊，值钱的东西啊，知道吧？只有路上就是路费，一点点吃的，几应该是几百块吧，这是紧紧的包包放在包包里面。那你安然睡觉啊，谁不会就是那个手伸进来啊？不会的。那其他的包包什么都没有用的东西。确实安然睡觉，心里什么都不怕。我一个人去，来来去去去过很多次，心里比较舒服嘛。好，那后来有一次我毕业，狗西毕业的时候，那我家乡就是哥哥跟妹妹，就是来我的那个毕业典礼的时候，他们过来，那。我送他们去尼泊尔， 知道吧？那我们在菩提迦耶，也就是受了十六金刚灌顶之后，就是我送他们去，顺便送他们去尼泊尔。那那个时候已经毕业了，已经年龄也长大了，那就是当然是身上有一点点钱嘛，不舒服，真的不舒服。哦，那里东，那摸摸，那里摸一摸，又有点睡觉的时候没有办法安然的睡觉，有点睡着了以后，哦，这不在，看一下，那包包的话，好顶礼交代他们，哎，一定要头把它当做枕头，知道吧？有一点东西，好的东西都是一个，你看印度的车那个车厢，火车的车厢，你们知道吧？这么小还这么窄的。我一个包包当做一个枕头，一个是脚垫。那一直往上不舒服，但是忍着，一定要一个是脚下，一个是他。为什么？害怕被人家偷走。这个是跟自己执着有关的，绝对有关的。啊。其实佛也是告诉我们，出家就是一定要，所以呢，生活更方便就是一定要简单，戒律上确实有道理的，知道吧？那现在我们的话，其实我们不怕，现在不，他们也讲，哎，这个是出家，什么都没有啊，这个衣服也他们不用用，不用啊。没有用啊，一般熟人就不会用这个布料啊，知道吧？那你看我们衣服很有趣的，就是你看裙子啊，这些都是茧。如果就是这个也是一块布，中间有茧，茧又缝起来，为什么？它代表是说，你一块布新的话，也许人家要的，他就弄成什么其他的，他自己用的嘛。那如果一块布，剪又缝，这样的话，人家就是没有用嘛。所以呢，人家不会执着你的衣服了。所以呢，这个是保护他人的执着嘛。那掩饰也是比较普通的。哦，其实这些都是绝对有，就是对我们两家帮助很大的。人就是这样嘛。我平常跟你们那个讲的。阶级去见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谈的话，我们人一定要有分寸，知道吧？比如说你分寸是什么？大概我有这样的就我够了，还好，一定要果断的决心。没有的话，你的欲望是比三千大千世界还有大，还来得大，真的很大的。你有控制住。一定有就是一个分寸的概念的话，我应该这样就可以了。我们一定要从正确的角度来推理嘛。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现在我们你一天吃多少？早餐、午餐，那有些人呢晚餐也不吃嘛。那两餐你花了多少钱？不需要多，知道吧？那没有选择性的。偏食的，如果你就是要有一个概念，就是说我吃饱就好了，营养够就好了，这样的话，你心就某些程度上来比较淡定的。那没有的话，就是问题是什么呢？哎，我平时跟你们讲的，一定要吃的好的，贵的。没有名的，反正就是这个加上去，那衣服也好，不管是怎么样好，其实对我们俩要带来什么样的，只是带来给你一个不方便，造成不好的，对吧？所以呢，那个就是佛教的行为，就是无害的行为，这个是非常可贵的。其实我们戒律上来讲。你看，事根本多， 这是比丘的出家的。那其他的之分的话非常多的，这个里面我简单来跟你们讲一个，祈雨，知道吧？这个在家居士也必须要守的，礼间挑拨礼节，你看这些好不好？是人类社会来讲，其余是看起来还好，无意义的话一直讲，知道吧？对，如果你嘴巴不疼的话，你讲多也应该是还好，但是一定有这个有，就是一定有过患嘛。礼间的话真的很严重的，礼间就是两个人和睦相处，由于你的礼间话，他们就是没办法和睦的，中间就是分开，那这个是很恐怖啊，知道吧？我跟你讲一句话，我听到你的声音，去另外一个人讲，哎，他这个批评你，他这跟你讲，他不喜欢你，另外一个人讲的话，他们两个中间就是已经产生了一种隔阂，就是你始作俑者是自己啊，这是不好的行为嘛，反正就是这些。那你看这个无伤害的行为，不只是我，哦，这样的伤害，还是我尽自己力所能及去帮助他们，这是一个佛教的行为。那你看不偷盗，不邪淫，这个里面不妄语，这些都是多可贵啊！佛说你不可以说谎，其实这是说谎是真的不好啊，知道吧？是的，非非说非非的是说是非的是是，这个是不好啊，知道吧？个人的行为上来讲，你说谎的，我们个人也是这样的。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我不知道。我们听说过，我们知道另外一个人他，我发觉到他是说谎的话，以后我看到他的时候，有一点点比以前不一样的，看起来有点怪怪的，知道吧？所以这个是人格破产，自己说谎，知道吧？是那个道德行为就是受伤害嘛，这是我们一般人不知道啊。说一口就说谎，或者是，所以呢，这个说谎本身是欺骗众生的行为啊，这个是欺骗嘛，说谎，不可以偷盗，偷盗，你看啊，偷人家的东西，这不属于你的，你还是想尽办法就是抢人家的东西，这是多离谱嘛！这些都是属于是伤害行、无伤害行、无害行的里面包含了这些，非常有意思啊。那我们佛教说，我们佛教的行为是最好的，见解是非常好的。原因是什么？跟人家解释都有机会的话，这样解释啊。你看，我们佛教无害的行为，你绝对不可以，哦，透过自己身语意伤害任何众生。伤害是什么意思？伤害就是由于自己的行为造成人家的不方便，造成让人就是痛苦，这是无害的行为，有害的行为。我们一定要小心，如果你没有任何的动机、起心动念，但是你的行为造成人家不方便的话，那就没办法，佛也做不到的。哼，这是一定要分开啊。比如说佛去托钵的时候，提婆达多啊，他自己亲戚嘛，还有很多的，一看到他都恨死了。佛自己没有任何的恶心啊，知道吧？但是他们一看到佛的时候就不高兴、不开心。所以呢，佛的言语行为，还有身体的行为，就是让很多众生就不方便嘛。这是佛没有什么想要伤害对方的心，但是有人就是自己业障重，或者是烦恼的导致，就是对他这样的一个态度。那所以呢，这个是谁也做不到的。比如说我们自己学佛的人，比如说我心里绝对不会利用我自己的恶心 生育的行为来去伤害任何众生，这是我绝对不会做的。但是你无心，但是由于你的行为让人不舒服，伤害人家的话，这是没有罪的，知道吧？这是无罪啊，什么都没有，你自己没有啊这个想法，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一样嘛，类似一样的，大概就是这个。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佛修习主要的修习所修的这个行为，当然是戒律是一定要有一个戒条，没有戒条的话，我们就是容易放水，我们就是人类就是这样子啊，一定要就是划定界限嘛，知道吧？你应该可以这样做，应该不可以这样做，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就犯罪，应该这样子做才对，一定要这样的一个规划嘛。这个戒律没有什么奥妙的，反正就是你不可以这样做，你心里有守这个心态的话，这个叫做戒。比如说我举例来讲，我受了戒之后呢，我今生当中绝对不会伤害任何杀任何动物杀任何的众生，类似这样的，你永远心里这样的守候的心，不杀生的，我不杀生的这种的心态的守候之心，就是叫做戒律，知道吧？我受戒之后，我绝对不喝酒，不饮酒。从此之后，就是你看到人家朋友说：“哎，喝一点，干杯就好了。”不可以，不可以，我已经受戒了，我不喝酒。你看，你的守戒的、不喝酒的这个发誓的誓言、守护的一个心态。知道吧？你绝对不可以喝酒啊！我已经受戒了，这样的守候之心就是叫做戒律。那有的时候我们就蹦出来，哎，就是说谎，想说谎的时候，又突然出现了。绝对不可以说谎，我们一定要守戒。你受戒了之后不可以说谎，哎，对，戒律就是这个。有了戒律的话，才能够。你的生于的行为就是变成为得体美德，确实我们这个关心的。你看，你不说谎，你不偷盗，不嫌疑，那对自己来讲有多少的帮助？而且不伤害任何众生，这种的行为是世界上来讲的话，也是这个德和德行啊，帮助到自己，帮助到家人，帮助到其他的人，都有好处的。那不然的话，我们平常讲戒律啊、受戒啊、守戒啊，什么加了一大堆，其实空中飞来飞去，到底是跟自己生活有什么关系？不知道，这是可惜吧？其实这些都是跟自己行为有关系。佛制定下来的这些的戒律跟行为，该。应有的行为对我们来讲帮助真的很大的，这种的拥有这样的行为的时候，你所求的事情，你争取的目的，幸福快乐的生活才能落实在自己的生活中，绝对会的。你有多少的这样的一个了解，多少的你就是能够休息，这样的话你所求的真正的内心是深处就是所求的事情才能实现，绝对会的，就是这个戒禁取戒。那戒禁取戒就是第一个戒律，第二个是禁，就是行为嘛，戒跟行为是完全息息相关的，知道吧？好，就这个。其他即定灭定道地见所断所转烦恼类推，其他都是我们这样的可以类推的。如前所述，因为世子贤光明也说，此中贪欲、嗔恚、我慢、无明、犹豫、幻觉戒、邪见、边执戒、戒取戒、戒禁取戒，诸等在欲界以四地分为四十种的缘故。你看，这个是我们依靠四谛分出来的，知道吧？ 其实这个是很好的。我之前也讲过，我们那个《无间道》，身为杜鹃，《无间道》的时候，八忍八智，八个无间道，八个那个解脱道的时候，都是依靠那个四谛而分出来的。其实这个修行人一定有关系啊。比如说佛讲的，比如说，我们一定要了治苦谛，断除极谛，一直到底，后得灭谛。这个跟我们的修行就是一定要有这个轨道上，知道吧？四谛的架构上一定要建立起来的。那了治苦谛的范围多大？非常大的。了治苦谛是什么？一定要知道三界的所有的苦谛的过患，它的问题，一定要清楚了解。这样的话，这个苦谛的来源，我们清楚了解苦谛的来源。苦谛来源是极谛，了解极谛了之后呢，一直到底，一定要利用现在我们所学习的这些的道次第。我们一定要尽量修这些的道次第，才能解决苦谛的来源极谛的部分。那所有的烦恼都是极谛嘛？好。断除极谛的话，我们得到了什么呢？涅槃，就这个，远离一切烦恼，远离一切的所知障的境界，这个叫做一个暂时涅槃跟究竟涅槃。其实这个架构是非常完美的、完整的。好，那再来，善界地所设的72种戒受段烦恼障，戒受段烦恼障，善界就是善恶界嘛。善恶界的话，色界跟无色界加起来的话多少？72。那72是怎么分的呢？比如说刚才我们欲界的多少？40嘛，40种里面。苦所断10种，集所断10种，灭所道10种，道所断10种，总共有欲界的话就是40种。善恶界的话，依靠四谛来分的时候，那为什么只有72？应该的欲界一样的算的话，80啊，40嘛，结合起来加起来应该是80。但是少了72，为什么？少了8种，8种什么呢？四谛的苦所断的嗔恚没有，集所道的嗔恚没有。那你们说一下，灭所断、灭谛所断的嗔恚，还有就是扣了什么？道谛所断的、戒所断的。嗔恚就没有了，这样的话，色界的话，四个嗔恚扣下来，知道吧？那无色界有一模一样的，这样的四个嗔恚扣下来的话，加起来多少？对啊，72，只有剩下72，这个也是我们必须要知道。欲界有嗔恚，那善恶界没有嗔恚的，其实是很厉害的。不错啊，知道吗？其实有福报大小的差别啊。我们人间来讲的话，嗔恚很大的。其实这个是欲界来讲的话，嗔恚、贪心都是强的。嗔恚带来终身多少的苦恼，多少的灾害，真的不可思议的。你看，现在我们举例来讲，乌克兰的战争，还有就是都。那个以色列跟还有巴勒斯坦什么那里，就是有战争的。那过去也是发生过一战啊、二战啊、世界大战啊，这些都是每一个战争的时候，杀死了多少的无辜的生命，无数的几百万、1000万，这些都是主要的来源是什么？嗔恚。 嗔恚跟贪心是离不开的，知道吧？确实，嗔恚跟我们欲界的嗔恚跟贪心是离不开的。嗔恚贪心越来越强的话，嗔恚也是随之而强的。确实这样。今生我们以我们个人的生活当中来讲的话，你的诚心，我们简简单单的去看，你看不出来嗔恚跟贪心有关系的。其实产生嗔恚的主要的因素也好，它的助伴来讲的话，贪心是它最好的友伴。确实这个，对，好。你看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啊，地狱道的众生，日以继夜的，一刹那间没有不受苦的时间，知道吧？对于众生的话，他24个小时永远都是轮流就是受苦受难的。好，那相对地狱跟畜生之间来讲的话，哎，畜生好很多。虽然畜生是也可怜的，相对我们人类来讲好可怜，但是畜生相对地狱来讲的话还是好很多了。他不是说24个小时永远都是不停的受苦受难，不是，知道吧？OK，畜生，那畜生跟人类之间的话有差距的，生命人类比较大部分去大概距离啊，不是所有的，不然的话现在乌龟啊、鳄鱼啊这些生命很长啊，知道吧？大部分的几率来讲的话，平均来讲的话，人类的生命比畜生还长。那再来人类就是，你看啊。各方面就是相对畜生来讲比较好的，这个是一定有背后的自己福报有关系的，绝对有的，跟自己的福报有关的。那我们欲界的人跟畜生相对，那人跟欲界的天来讲的话，有差距的。欲界的天堂嘛，往往超越了欲界的人。平常我们讲的四大天王啊、33天啊等等这些的欲界的天。还是他们的受用处所身体都比我们更好的。好，那色界的17天的话，它相对我们人欲界的欲界天来讲的话，那又有差距的，知道吧？其实欲界天里面，我们平常讲的33天跟四大天王都是互相战争啊。他们就是有的时候斗争啊，斗争的原因是什么？主要如意术啊，如意术这个是故事里面讲啊，如意术就是根在哪里，四大天王哪里，知道吧？那根在身在于这个四大天王哪里？他如意术长到33天了，33天那里。就是直接就是摘他的果树就可以了，那所以四大天王那个天人天那个欲界的天说，这不可以你被摘啊，知道吧？这个是我的，啊，他根在我的。他说没有啊，这个是生在我的那个地方啊。所以他们两个互相就争，就是打仗啊，类似这样的斗争啊，70个。那17天的天人来讲的话，你看他相对欲界的天来讲好很多了。那色界的天来讲，他们都是身体是化身，天衣是自然的，不需要你特别去争取，不需要的。好，那这方面来讲，跟我们欲界的人差太大了。我们欲界的人。天然的具身的是什么？头发，是的，去干这些的。但是我们的衣服也不是自然的，天生的。老王生下来以后，我们一定要想尽办法去寻找，谁做谁都是。那色界天的话，它不需要靠饮食。那不需要饮食的话，那减轻了很多负担，不需要上班， 不需要吃饭，那不需要盖医院，不需要盖厕所，不需要盖餐厅，知道吗？那平常我们讲的就是身在于这个一个，哦，这么好的一个环境当中，他生命也是比我们长的很多，生命很长的，就是这个。那相对色界天来讲，无色界是更厉害的，他没有身体啊，知道吧？他没有色身嘛，对，就是这个。但是思想上来讲越来越习得，比如说，地狱的，我们思想就是我们的心，粗乱的、粗细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地狱道的众生的感受，他的心是非常粗犷的，所以呢，心越粗犷，你越感受得很深，感受到的，心越来越细微的时候，你感受的没有那么明显。知道吧？就是可以啊，我跟你刚才讲的，地震越大，就是我们感受的越来越大，越细微的时候我感受不到，就是一样的。那你看畜生跟地狱来讲，畜生是比较还是细的，畜生的感受或者他们的内心的思想上来讲，还是人类比相比的话，人类是比较细的。人类跟色界来天来讲的话，还是色界的思想感受都是比较细的，无色界的心跟色界的心来感受各方面比较起来的话，无色界的更细微的。所以呢，三界当中最细微的心是无色界的心，确实这个确实有道理的。甚至他们入无想定的时候。哦，灭寂定的时候，他们主要的就是先现起有顶的心，再来接着入灭寂定。这个道理，他们刚才我以上说的这些的道理，他们这样的讲的。原因是什么？三界当中最细微的心是有顶的心，有顶心入灭寂定的心。跟有点心还是入灭寂定更性的，所以呢，它一层一层的细细下去，所以呢，它入定之前依靠有点心，再来入灭寂定。确实，这个都是很有趣的。那我们一般人也是一样的。我举个例子来讲，你精神饱满，无根室啊，心室就是比较粗犷的、活跃的时候，你睡不着。知道吧？那你慢慢细微的思维的想越来越细，越来越细的时候，也即将开始，昏沉就出现了，知道吧？昏沉，这个昏沉的那个睡眠，这个睡眠心的话，它比一般的心态是更细的，越来越细嘛，心越来越细，那越来越细的时候，最粗犷的。无根室就消失了，没有了。其实这个有道理啊。那越来越细，越来越细，最后睡眠现息，睡眠现息比睡眠更细微的什么？啊，睡着之后的心，对啊。那睡着之后的心，那不是梦室啊，梦室是做梦的时候才有的。你睡觉这些睡了之后呢，真实的睡眠睡着了之后呢，有没有意识？有啊，知道吧？如果你没有意识的话，你就走了，再见了，你还是有了，心有了，知道吧？但是连梦都没有的话，你什么感受不到的？早上起来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回忆的，哎，早上怎么睡我不知道，就像我们就是麻醉针一样的，无痛的麻醉针的时候，你就不知道啊，一两个小时什么感觉都没有嘛。但是你内心的心事依然存在的，它最细微的，所以你感受不到的，就这个。好，三界的大概就这样子。好，那再来我问一下。那 欲界地，比如说欲界地所设的那见到，见到那个界受断的烦恼有多少？40种啊，这个一定要你们回答40种嘛。那40种的话怎么区分呢？苦地的10种，极地的10种，灭地的10种，道地的10种，这个总共有40种嘛。好，那上界的话那少了8个，知道吧？这个是无界跟非界当中少了8个，是少的是哪一个？
嗔恚。
那为什么欲界地所断的40种，上一界的地的所断的界受断，就是只有少了8个？那这个少了8个的原因是什么？对，那你简单讲就可以，你知道就可以它的道理。因为上恶界没有嗔恚，所以呢少了8种的嗔恚，所以呢只有72。一定要知道这个啊，这个是很好的，大概是这样子去想。好，那再来，因为色界地所设的有36种。无色界所设的有36种的缘故。好，那色界地所设的有36种，那36种是什么呢？你看啊，这里成立如下，这样的你慢慢看的话，以后就在家里复习的时候更好的，知道吧？因为有作为其他色界所设苦地界所断烦恼的。那你看，苦地界所断烦恼、贪欲、我慢、染污无明、染污有欲、幻聚界、邪界、边执界、戒取界、戒禁取界，这个意思上就是10种。好，那很好，这些都是一定要好好的去认识一下。哦，9种，对对对。对，色界的嘛，那这个9种里面，无界全部都存在的，知道吧？那不存在扣了一个是什么？嗔恚啊。对，一般来总的来讲嗔恚。那道理我们要懂，色界就是色界地所设的界所断的话，它这个里面绝对没有嗔恚的。嗔恚它是非界，非界的烦恼，它不是见解。非界烦恼，就是这个。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对，色界所设的有36种，成立第一如下：因为有作为其色界所设苦地界所断烦恼的贪欲、我慢、染污无明、染污有欲、幻聚界。那邪界、边执界、见取界、见即取界，共有9种缘故。好，同样的，因为后三地也可以有9种的缘故。那苦地讲完之后呢，还有极地、灭地、道地3个都有，就是99种。那9×36嘛，那这样的无色界所设的有36种，那上界的界受断的烦恼加起来的话72，就这个意思。好，那无色界类推，那无色界的烦恼界受断的话，一直类推就可以了。如前所述，因为狮子贤光明师又说，同样的，在欲界无色界当中，诸四地的见所断，扣掉8种嗔恚后为72种， 综合为断除界数断，界数断112种的缘故。好，那主要的就是界数断的当下，界数断的烦恼就是112嘛。那这个界数断的烦恼的话，身为见到的当下，独觉见到的当下，菩萨见到的当下，都能够断除112种这个见所断烦恼都可以的。比如说身为见到的当下，也可以能够断除112种的见所断烦恼。那独觉见到的当下，也可以能够断除112种的见所断烦恼。那菩萨更不用说的，大概就是这个界所断的烦恼，就是这个意思。那当然是我们界所断的烦恼的话，我们平常讲的就是，另外一个名称就是偏计嘛，偏计，偏计烦恼障跟俱生烦恼障，其实这个是我们一定要这样的好好去思维，不然的话，俱生跟偏计的差距，一般人很难理解的，对。它产生的因素，偏计烦恼产生的因素跟俱生烦恼产生的因素是不一样的。俱生是什么呢？俱生就是自然就有的，知道吧？自然就有的。那偏计是什么呢？偏计就是不是自然有的，后来因为一些的因素关系在内心形成产生了，这种的就是俱生的原因。那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上一辈子是佛教，这一辈子变成歪道的话，知道吧？这个是可能啊。比如说这一辈子变成为就是西洋大自天王的人的话，那他今生就是你这样的信仰大自天王的因素是什么？肯定会有今生的一些的因素吧，比如说家庭的情况、父母的情况，还有就是自己生长的那个环境的因素，导致他就是信仰大自天王。他不是说信仰这个本身的话不是是天生的，知道吧？由于一些的因素来就是驾驭改变，那今生就是你从小生下来信仰有信仰吗？没有，那就是3岁4岁时开始就接触了这样的教育，不同的教育，还有就是生长的环境不一样，这些的受影响，那你就是从小就变成为信仰大自天王，知道吧？好，那信仰大自天王之后呢，那我们自己的行为上肯定会有变化的。变化什么呢？刚才我们前面讲的，比如说我们他心里就是这样嘛，产生了一种我们都是大自天王创造出来的，大自天王是一个世界的开创者，这样的一个见解行为见解产生的话，这个见解是偏激的，不是俱生的，知道吧？他一生下来没有啊，他什么时候开始？中间就是受到外在的环境的影响，还有就是家庭的因素，导致他才开始变成为信仰大自天王的时候，那他相信他就是我们都是他创造出来的，这样的看法见解的话，这个叫做一偏见，知道吧？他不是一生下来就有了。那我们举个例子来讲，我们的我执的话它有俱生跟偏见两个， 那我执俱生的话，其实你今生没有偏激的我执，只有俱生的我执的话，你就感受不到，知道吧？感受不到我有这样的一个我执。那你有偏激的话，你肯定会感受到，深深的感受到这个偏激的感受，就是这个。比如说，我刚才讲的，举个另外一个例子，偏激烦恼的话，偏激我执的话，平时我们讲，只有存在于说中义者相续具有的，知道吧？说中义者相续具有的意思是什么呢？中义者的话，他一定要经过今生经过很长时间去学习研究，终于得出来的一个结论的时候，才内心产生的一种见解、看法，知道吧？这种的见解看法是自己也承袭，还是告诉别人，知道吧？那如果从小就放牛的一个人，今生当中几乎都没有受过教育的一个人的话，他心里会不会产生偏激的？不可能的，没有的，就这个差别在这里。好，那这两个为什么偏激是一个接收端，俱生是一个修守端？这两个的话，俱生是相对偏激来讲比较难断的，这是以我们个人的逻辑来经历来去推理思维就知道了，知道吧？比如说，我们今生受教育，受到外在的那个煽动，还有就是一个干扰所形成的一个看法的话，你今生是感受到的，知道吧？但是你今生拥有的心里的一些的烦恼，不是今生所才产生的。他有史以来依然有的一个无烦恼的话，你根本感受不到的，差别在这里嘛。好，那我们就是另外一个，比如说，那我们类似戒去戒的话，我自己拥有的这样的非正确的见解。你把它看成为正确的见解的时候，这个看成为正确见解的时候，那所以呢，这个是今生形成的一个这样的见解的话，肯定会你感受到。你感受到原因是什么呢？我跟你讲一句话，你自己认为的相反，另外一个讲的话，你马上就生气了，不高兴的。这个是原因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大自然天王是没有创造世界的能力、力量，他没有那么厉害的。类似这样的话，信仰大自然天王者，他自己心里觉得他有无比的能量，知道吧？你这样的话，你批评他，你说的就是批评，不是一个实话。他马上就心里就发怒出来嘛，这个是感受到有感而发的，不是无感而发的。有感而发的原因是什么呢？他自己认为大自然天王是他的力量是无比的，他是由他来创造我们的，知道吧？他可以帮助我们消除一切的灾难。他有这样的能力，好，那我们说他没有什么能力的时候，他就会敏感，他就这样反映出来的原因是什么？他心里有偏激的这种看法。如果他心里有具身的这种看法的话，他自己感受不到，他还是信仰大自然天王，他没有办法今生就是由这个具身来驾驭你，不可能的，差别在这里。对吧？那所以呢，偏激的 产生的因素的话，平常我们在论典当中记载一些的例子讲说，哦，颠倒的教育，好，哦，颠倒的教育，嗯，还有不正确的一个，说到不正确的一个，思想，反正就是等等一些的不正确的、不好的教育等等所形成的一个概念，知道吧？所以呢，他今生就是比较敏感、明显的部分，相对来讲，他是比较粗品的。所以呢，他就是见到的当下可以彻底断除的。那具身的话，比他更细的，所以你一定要经过修道，逐渐的断除，不然的话，见到的当下没办法断除的。其实以我们这种的道理的角度来去推理思维，应该可以理解的，差别在这里。对，
我是想请问一下，那个上二界属不属于欲界？
啊？
上二界算不算是欲界？
上二界不属于是欲界啊。不成立，
不成立，
对。佛菩萨他们的净土根本不是欲界啊。
哎，可是你命眼净土、傲明天都是在无色界里面。
不是。
色界里面啊。
没有，命眼净土不是个无色界当中的命眼净土，跟弥勒安住的圆满报身的命眼净土，名字是一样，意思不一样。对。对啊对啊，名字是一样的，名字一样的东西很多啊。名字是同样的，意思不一样的很多啊。
啊，不是说命眼净土它是在色界里面的最上层啊？
没有没有没有，色界那个色界当中的命眼净土的话，这个三界当中的命眼净土，这不是圆满报身安住的命眼净土，知道吧？圆满报身安住的净土也用密业净土，但是这个密业净土跟色界最高的那个密业净土是不一样的，名字是一样的，净土是不一样的。这可以啊，比如说我们就是一个那个两个人名是一样的，但是两个人不一样啊。那所以呢，我们就是平常我们生活当中遇到啊，两个人就是名字是一样的。那名字一样的话，代表是那个人一样的吗？不一样啊。对，这个是有很多啊，名字是一样的，但是意识不一样的。密业净土的话，圆满报身密业净土的话，它不属于是三界。三界的话，其实这个论点当中也记载，有些大臣就是说，三界本身是苦地的，知道吧？那有些大臣就是说，苦地是众生相续具有的。这样的话，我们众生处所外在的三界的话，不属于是苦地。那两个都有，那反正就是这个苦地跟苦地有关的，知道吧？比如说我们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的话，它为什么苦那个苦地呢？那他们说，这个也是我们三界众生安住的处所，也是业余烦恼导致所产生的。所以呢，他们说这个也是苦地。其实这个是有一点点，我们跟我们业力有关，是我们很明显的，确实很明显的。我跟你们讲啊，这个业力不可思议的道理是什么呢？我跟你们讲一个道理，比如说沙漠，在沙漠生活着一个众生的话，它有特殊的，比如说我们骆驼吧，骆驼的话，它几天不喝水也没有问题的，完全没有问题。 他的足是扁扁的，原因什么？他一定要踩到那个沙滩，他不会踩下去了，他比较方便嘛。好，那同样的水鸟，水鸟这个脚趾之间有就是一个，对啊，蹼，它会原因什么呢？它水上走啊，这样的话它就不会沉下去啊。还是游泳啊，它一定有力啊，有力量啊。这个没有任何人一个刻意创造出来的，这个是业力导致所产生的，那很有趣吧。比如说我们家乡的土拨鼠的话，冬天三个月，差不多将近四个月，不吃不喝。我们平常开玩笑就是闭关，知道吧？对啊，我们平常讲说他闭关和尚，另外一个名称闭关和尚，不吃不喝。冬天最冷的时候，他洞穴里面火，全家都是一起睡在一起嘛。他睡的是好可爱的，排队，这两个之间就是他一定有隔间，草，隔间，他不会碰触到的。他这个也是业力关系嘛，知道吧？那所以这样的话，他什么时候出来呢？他听到雷声的时候出现了，他才醒过来的。听到雷声，没有听到雷声的话，你叫也叫不醒的，他一直睡觉，对吧？那所以这个也是业力导致所产生的，确实这样的。那你看，我们就是看这样的话，你看观察一下我们欲界的畜生他们，每个都有保护自己的一个工具存在的。确实有，他的工那个保护自己的矛盾啊，多强不知道。比如说羽毛虫的话，它毛尖有毒嘛。你看，我也已经之前就是一定那个身上就是碰触到的，哇，痒得很厉害，哇哇就是到处都有，就是长泡泡的，对吧？它毛上面毛尖有这样的毒的原因是什么？它保护自己啊。人家来这样咬一口攻击的时候，刺到他们的嘴巴，他没办法咬吞食啊。我们在寺庙有，就是冬天生命很短的一个黄色的一个蝴蝶，小小这么大的黄色的。以后就我们观察，这个好可爱的。一开始是说它是羽毛虫嘛。他就到处都就是毛这样子刺刺的，确实有毒。他出现了之后呢，几个礼拜以后，每个都是墙钉在坐在墙上，一动就不动了。一动不动的时候，他开始就隔了几天以后，他自己嘴巴把自己的毛拔掉了。全身的毛都是拔掉了，自己嘴巴来拔掉了。拔掉之后呢，做什么呢？他做了圈圈的，他自己坐在这里绕了一圈，他都是这样子，毛圈是往外，对，画了一个圈圈，很有趣吧？你们没有看过，以后你看一下啊。这样的圈圈完全绕了一圈，弄完了之后呢，他就不动了，他全身的拔光光的。这样的话不到一个礼拜他死了。死了之后呢，他出现后面就是出现了一个黄色的虫。出现了之后呢，他就是蝴蝶，变成蝴蝶了，他飞走了。真的很有趣。 那你看这个过程，一开始他羽毛虫，他身上有毒，知道吧？他即将他自己变，就像是我们就是变性一样的，他变化另外一个畜生的时众生的时候，他就是把自己的身上的毛全部都拔掉了，所以呢，围绕着自己。对，这个是什么？人家不会打扰你，他有毒吗？那这个中间就是待了一两天，它就变成为蝴蝶，黄色的蝴蝶。那所以呢，这个是谁可以做得出来的？他们连这个都他自己知道怎么去保护自己，这么小的虫，知道吧？所以呢，业力不可思量的，就是道理在这个，确实很有趣啊。那你我们就是海底下的一些的生物，陆上的生物，这些都是观察，其实非常有趣的，对吧？所以呢，这些都是我刚才我们前面讲的，业力不可思议，反正就是这些众生都是。他的身体的部分可以一人变化的，一直换，但是一相续就是依然存在的。对，那所以呢，由于业力不同，导致所产生的结果不同嘛。那你看众生，我们个人个这个，现在我们这个地球上来讲的话，可以看得出来。你们以后看。哪里有最落后，哪里有最穷的地方，更多的纷争，更多的发生更多的灾难，确实有的。那你看我一模一样的热带 地段的一些的种那个畜生的话，它奇怪的就是身上的毛也比较少的。高原上的一些的动物的话，它毛也比较长的，这不是任何一个人想要做的。我们人的话，我们衣服自己做的，知道吧？我去爬雪山的时候，我就是衣服带了衣服都那个，厚一点的。那热带地区的话，我就是带了一些的裤子啊，或者是简单的 T 恤就可以了，知道吧？畜生他们没有这种的，他自己自然有这样的一个能力。这个很奇特吧？我之前也是跟你们讲过嘛，我们观察的时候，身体的力量，还有他们自己具身的一些的自然的力量，跟我们人类相比的话，我们绝对比不上的，知道吧？他们真的很厉害。那我们人类没有任何动物拥有的。我们共有的是什么？人类的智慧，那这个是无比的。我们身体各方面就没有什么能力啊，你看自己的指甲多厉害，没有那么厉害啊，对吧？那我们牙齿咬了一口也没办法，知道吧？那你看其他的猫这么小，它的爪多厉害，它的那个疗养多尖锐，对，这些都是每一个众生，就像是由于不同业力导致个人，所以呢得到的一些的自己生活的一个方式，就是这个。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刚才讲的。110个界说段的烦恼都是叫做偏激的，那剩下的都是一个具身的嘛。那具身跟偏激的差别，大概就是我刚才描述的，这些都好好思考一下。所以偏激的比较粗，具身的比较细微的，相对细微、相对粗品来讲的话，比较不容易断的，这个粗细的差别。粗犷的粗品的部分的话，它是比较容易发泄，比较容易断除的，相对它来讲细微来讲。好。 那我们断的方式来讲的话，这个也是我们必须要知道。比如说，平常我们讲业障、烦恼障、手执障，我们障很多嘛。好，那业障是什么呢？这个也是我们必须知道的。我讲过几次，原因是什么呢？现在我们学佛界当中看的时候，从头到尾都是一直讲文宣广告啊，消业障、消业障，没有，几乎都没有说消烦恼、消所执障，几乎都不停。这为什么？这很奇怪吧？念的就是想要得到究竟涅槃，那消的是只是讲业障，对吧？这是我们学佛的人，就是有缺陷，就是这个。我之前讲过嘛，业障本身是跟今生我们遭遇到的一些的苦恼，遭遇到的一些的不幸的事情，跟之间有关的，业障有关的，业障跟烦恼之间有关的，烦恼跟所执障有之间是有关的，知道吧？业障的来源是烦恼，业障绝对不是烦恼。知道吧？业障是烦恼的话，那我们未入道之前没办法消掉了，这个道理吧？那你看过去的大乘就是他们也是，我们消业障的时候，一定要透过四力忏悔就可以消业障的，但是你不能消烦恼，没办法。那消业障的这个业障是什么？业障就这个。由于烦恼导致所造的业，知道吧？由于烦恼导致所造的恶业的话，这个叫做业障，业障嘛，它是业障。那由于任何烦恼导致所造的恶业的话，这个恶业或者是恶业的种子习气，它变成种子了，知道吧？这些都是可以叫做业障。但是他依靠烦恼来的，他是不是烦恼？不是，他由于烦恼导致所造的结果，就是这个业障跟自己他成熟的那一刻，你可以领受到一个不幸的事情。这些主要的来源是烦恼，烦恼的背后主要的后盾就是法我执、所执障。这些都是一定有性相关的。好，这些都知道吧？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回向一下：以此佛得愿证佛子性，消除烦恼怨敌之过患，生老病死逍遥之波涛，愿度众生解脱轮回海。好。